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正经啊，终于在缺席一周的比赛之后啊，回来了。这个虽然正经是这休假回来啊，这 NBA 其实有三支球队现在终于是开始休假了，钓鱼去了。那么在昨天晚上的这个季后赛结束之后啊，这三支球队现在是终于是出局了，也是三支球队晋级了。那分别是雷霆4-0赢了鹈鹕，掘金是4-1赢了老对手湖人。那另外还有一组其实早就决出了胜负啊，那就是这个森林狼，非常让人惊喜的4-0淘汰了老师傅的太阳。
为什么是惊喜啊，开花？
至少我们三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喜吧？
森林狼球迷惊喜，对不对？
森林狼有球迷吗？
肯定有，
森林狼
球
迷有的。
那你这个太过分了！现在华子是我的心头、
啊、
新欢，太强了。
而且华子这人气非常高的，你别忘了阿木，也去年夏天我做的节目就说啊。去年去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卡展是吧，谁的球星卡最火，不是说最值钱，但是 是从老到少人人都想要，不就是华子吗？那今年这个季后赛啊，再加上马上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之后啊，华子的人气很有可能会直接成为可能是最有人气的美国球员之一了。
对，
年轻
很快要接近穆兰特了，
我觉得已经超过穆兰特了。
穆兰特在哪儿？对，你考虑到穆兰特的这个场外的负面因素啊，可能华子真的要成为至少是美国本土球员中的新的联盟的偶像了。
在我这里，穆兰特满血回归，华子也排穆兰特前面。现在，
我不会不同意。
对，这要好好听一下我们本期节目啊，聊的就是这个华子到底能不能走得更远。
对，那其实这个也借这个机会来更新一下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大比分是吧，这个我们三个人的这个预测猜对的胜出方是3分，猜对总比分是在这基础上再加2分。我看了一下这三轮结束之后我是8分，你猜对了一个这个大比分一个胜出方，正经跟我一样猜对了一个大比分一个胜出方，也是8分。那阿木是猜对了2个胜出方，没有猜对大比分，是6分，所以现在是非常接近啊。那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三个人在今年季后赛结束之后输掉的人还是要给大家买球衣的。那如何参与我们这球衣的抽奖呢？2个办法，一个呢是在总决赛的开始之前预测总决赛的这个胜出方大比分和总决赛 MVP，我们会在3个都猜对的人中啊抽取一个。另外一个呢，其实现在就可以参与了，那就是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新米主播会员，而且所有的主播会员都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可以看我们的独家动态。我看最近正经好像虽然休假了，但是没有少更新是吧，搞了很多独家的内容啊。
对，默默努力，
就是因为休假了才能更新啊，对不对？
对对啊，我跟阿木天天在家看球也没什么好发的，是不是？这没错，所以大家想关注一下正经的场外生活是吧，跟莫兰特相比哪个过得更加潇洒，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喜马拉雅的主播会员。差太远了是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会跟大家聊一下刚刚晋级的这个非常惊喜的森林狼对阵去年的总冠军掘金的这一组火星撞地球的对决，在那之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聊一下另外几个流量很足的系列赛啊，就还没有结束的系列赛有必要我就聊了一个是现在已经战成2-2的西部，应该还是唯一一个有悬念的系列赛了，那就是快船和独行侠。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这个第五场天王山还没有打，这个节目播出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天王山已经开始打了两位对于这个第四场的表现以及天王山有哪些期待？
这个系列赛无疑是整个季后赛打到现在最好看的一组系列赛。我当时就跟两位说，我说看这个系列赛我有感觉在看总决赛的感觉，两边水平非常的高，心过十足，而且呢这个无论是技战术啊，两边教练的博弈啊都非常的精彩，而且也有这种心过十足的这个对标，对吧？
上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应该是近几年神仙球最多的5分钟了。
但是我觉得心味十足是的，但是呢 快船这边还是缺了卡哇伊，而且两场卡哇伊打的比赛球队都输了，更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卡哇伊在场上、啊、根本发挥不了他的全能的作用，而且甚至是有副作用，没空间没移动对吧，这明显是带着伤打的，所以这个腥味这快船这边是少了一个。说教练的对决啊，我觉得 80% 的时间这组系列赛两名教练都是见招拆招啊，非常的有来有回，但是第四场最后时刻我觉得基德还是很明显在执教上输给了对面冠军教练这个特伦卢啊，输了一筹对吧，
没错，
这关键时刻
给哈登连续打了多少个抛投是吧，
五个
没错啊，这个你用 PJ 华盛顿防哈登防不了对吧，先是卢卡被对面点了
一不过，
对，先是卢卡，然后你上 PJ 华盛顿也行，没，但是 PJ 华盛顿很明显是有尺寸啊，但没有速度，这哈登真的是老球皮啊，几下就挤过去了，挤过去内线呢又没有人去护框，如果你有莱弗里或者是加福德有可能会被对面打成这种就是对吧，打这挡拆之后打你的大个子嘛对吧，你克莱维尔是的确是更加移动更好，但是护框真的是差一点，所以导致最后哈登啊关键的时候接管了比赛。所以这第四场啊，独行侠本来是有机会在主场31分大逆转上演这个奇迹，结果还是在最后时刻输给了泡椒的神仙球和哈登的几个接管的单打。所以第五场回到了快船这边，天王山两位怎么看，谁的赢面更大？
我觉得总体来看独行侠还是大优，据说第五场卡哇伊还是打不了，那不论说这个前两场比赛卡哇伊虽然说出战但是都输了，但是没有卡哇伊的球队啊，这支球队的上限、啊、还是会打非常大的折扣的，而且不要忘记上场比赛、啊、整个快船的三分球基本上是投疯了，60%多的，
尤其上半场，
对啊，60%多三分球命中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再发生的。
但问题是60%多命中率也带来了他们30多分的领先呀、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大有，在我这里还是非常的接近，而且别忘了卢卡也有伤啊，卢卡在场上很多时候甚至也是副作用的。下场比赛我就记得这个凯文哥啊，在我们四个人的一个小群里就提到过，他甚至都不希望带伤的卢卡上场啊，所以我觉得是五五开，还是五五开。
我现在不觉得不是五五开了，就是上一期我跟开花单独录的时候，还没有打第四场的时候啊，我觉得是五五开很接近，但是看完上一场比赛
的下半场
我觉得独行侠是优势，是
我知道阿木这个信心啊是来自于什么呀，是来自于下半场的关键时刻欧文的发挥，因为整个系列赛啊，其实打到这个时刻欧文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这31分大逆转欧文的最后时刻的接管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考虑到欧文的这个状态啊，而且
卢卡不可能再差了，这你
对
打包票卢卡不可能再差了，
考虑到卢卡有足够多的时间休息，毕竟两场之间现在是隔了有两天对吧，两天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相信独行侠的赢面更大。那独行侠和快船的这个天王山之战、啊、肯定会非常的精彩。那其实在那之前啊，现在联盟还有一场天王山正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正在打着，阿莫这最新的战况是什么样？
是最没有人关注的一个系列赛，是我记得应该是所有的首轮季后赛对决里面唯一一个打到第五场还没有一场比赛是全美直播的，完全被人忽视的一组系列赛。
这天王山也不是全美直播是吧？
天王山也不是全美直播，全美直播、
哦、毕竟是跟这七六人撞车了，
跟七六人撞车了，没错。现在这场比赛是打到了第二节啊，魔术队是落后，我觉得这场比赛大概率还是骑士会拿下。毕竟是主场，但是呢看了前两场魔术队主场的比赛基本上就是吊打对面的，所以魔术这边主场优势也是很明显，很有可能这个系列赛要打抢七、啊、
可以的，那最符合我的4-3，
你四是魔术四啊，魔术怎么四呀、啊、四不了啊，
为什么
主场是骑士，
最后一场没有主场优势了，我跟你说
那真不好说。 那让我们呀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年 NBA 的第一个分区半决赛，那就是啊这个掘金和森林狼的对决。我们也顺便啊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聊一下这两个球队的晋级之路，特别是啊这个两个球队的对手太阳
流量大队
湖人都是流量大队啊，这个输掉是吧，具体是怎么输的，怎么被这两个晋级的球队啊击败的。那要不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最近晋级的掘金这边啊，这掘金的晋级之路，昨天晚上4-1是赢了湖人，特别是啊这穆雷一个系列赛两个绝杀，也是上演了历史佳作。两位看完昨天这个掘金晋级的比赛有什么样的感想？
血脉压制，我只能说就是这支掘金啊，其实你看五场比赛的过程可以发现他们的统治力其实没有去年那么强了，很多比赛都很焦灼，包括他们的替补。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不是说他们的统治力没有去年强，而是这个湖人这边打得比去年好，对吧？
我觉得都有两个方面因素都有，而且尤其是这个掘金啊这边的首发五虎还是非常强，但是他们的替补变弱了，而且一旦这个首发，当时我记得这个 KCP 啊崴脚啊对吧，包括这个穆雷下场以后啊，下了一个人之后感觉这支掘金的实力啊都是没有那么有统治力了。但是呢真的打湖人还是有点血脉压制，我觉得就像我当初我们这个预测的时候一样啊，湖人面对掘金的这种大体型真的是有一种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虽然他们打得非常好，虽然他们有这个季后赛联盟大前锋第一人，但是依然是被掘金这边完全压制。
大前锋第一人指的是勒布朗詹姆斯吗？
你觉得呢？湖人第一人也是大前锋第一人，
那不就是湖人的大前锋不就是勒布朗吗？
对啊，湖人大前锋就是勒布朗呀。 AD 是中锋，AD 现在完全跟大前锋没关系的，
但 AD 好像跟这个季后赛的中锋第一人也没有关系，对吧？第一人在对面呢，所以这个系列赛，因为我跟阿莫上一期聊的时候就说啊，一句话就可以总结了每场比赛，是吧？你看了一场比赛，其实就看了五场比赛，都是湖人一上来这个带节奏，然后上半场结束的时候都是领先的，五场比赛都是领先的。那从第三节开始，掘金就，而且湖人是你。势头再好再领先，掘金都不会被打化，对吧？你一到十分左右这个关口，哎，掘金又回来了，一到十分这个关口掘金又回来了。那下半场掘金找到状态，第四节哎，就直接这个开始反扑，然后两边其实关键时候都有神仙球，其实昨天晚上这最后两边其实都是有这种关键的这个进球，但是呢掘金可以说是现在联盟啊关键时刻最靠谱的球队，有两个关键时刻
真稳啊。我当时看的就是约基奇跟穆雷两个人，我感觉他们都不带慌的，就感觉我一定能打进这个球。
而且呢这两个人的这个挡拆啊，可能是现在 NBA 最难解的二人转了，而且这两个人同时在场啊，你也不知道该防谁。穆雷为什么能在关键时刻有这么多的大心脏的表演，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放掉约基奇啊，约基奇一个人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所以两个人同时在，而且两个人二人转，其实不仅是湖人，其他的球队面对这样的组合啊，都是会非常的捉襟见肘。那湖人是最终被掘金淘汰了。关于湖人夏天的这个故事，我们留到夏天再聊。今年夏天，我觉得对于勒布朗，对于湖人来说，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特别是考虑到今天这个新闻，说湖人说考虑，哎，我们有可能要，不是有可能，好像是会考虑选布朗尼，是不是？这个故事是吧，这个放出来的消息还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可以揣测一下是吧，湖人他今天放出来消息说这个愿意帮助詹姆斯完成他的这个梦想是吧。
对，今年这个系列赛打完以后啊，放出几个消息，跟刚刚开发所说的，就是湖人放出消息可以去选择布朗尼。那老詹在最后赛后采访也说了，说有记者问他这个赛季会不会是你的最后一个湖人的赛季，老詹说现在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你猜。
对，你猜。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湖人主教练汉姆，其实在赛后发布会啊也是讲话非常的奇怪，就我感觉啊他可能也是非常有可能啊是执教完了湖人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今年夏天啊，包括拉塞尔对吧，拉塞尔 对于他夏天要不要执行他的球员选项，大概率可能也是不执行，那他是不是也要走人？所以今年夏天我觉得湖人这边的变数是非常大的，教练可能要换，老詹会不会离队，会不会有两个詹姆斯在球队。
我今天还听说吹杨要来呢。
你别说，我觉得吹杨还真挺适合这个球队的。
不适合呀，他打不了无球。
关键是怎么说呢，这个他比拉塞尔其实还是一个升级的，对吧？而且你想想看，这个系列赛为什么湖人输，最主要问题就是球队这个最好的球员，或者说能打关键球的球员，是一个39岁的老头。就是说他能储备，为什么湖人每场比赛上半场领先，那就是因为你老詹的能量储备其实到下半场最后一节可能就真的不够用了，所以需要一个这个第三个球星，最最适合的凯里欧文，但欧文现在过得非常开心，其实他是不可能的。那能不能退而求其次选一个，比如说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呢上限也很高的明星级球员，比如说特雷杨，比如说我们可能后面聊到另外一支球队的布拉德利比尔，有没有可能？
比尔你就别想了，
对吧？你把拉塞尔换成
比尔，
我觉得也
没有人想要比尔。比尔的现在合同联盟最烂，
薪资炸了。
你考虑到比尔还有这个不可交易条款，对吧？是没有球队想要这个的。
不可交易是比尔自己决定的，他想，他如果觉得可以，
湖人也不会想接这个烂摊子啊。湖人把他交易过来之后，这个烂摊子出不掉了怎么办？因为他愿意这个否决掉自己的不可交易条款来湖人，是因为来湖人啊。来湖人之后没有更好更大的市场去了，他就对吧，在这儿做吃养老了，对、啊。
那只能是这样，就是这么大一个风险啊，就看你湖人愿不愿意去吃这个风险啊。
我宁愿把拉塞尔
换掉。你觉得老詹愿意和下赛季和拉塞尔继续搭档，还是宁愿跟比尔搭档？
我都不觉得老詹下赛季一定会在湖人。湖人的故事我们夏天再说。那另外我们再聊一下森林狼这边的晋级之路，4-0横扫了太阳。这节目
啪啪打脸，
惊喜，对吧？我说惊喜，其实我一开始想说惊讶。对于太阳球迷，对杜兰特球迷，尤其是阿姆来说是惊吓，对吧？但是呢，惊喜肯定是你看到这些年轻球队、年轻球员的成长，你肯定是很开心的。另外一点就是，作为我，这我们三个人中是看森林狼看的最多的，是吧？没有，就毫无接近的最多的，我都没有想到这一支年轻的球队今年在季后赛能爆发出这样的能量。这个能不能考虑到他们能赢太阳？其实我考虑过，如果不看这个常规赛的这两支球队对位，我甚至是觉得有可能。考虑到常规赛的对位的两边战绩，我当时是选择了太阳。但是看了这四场比赛之后，真的发现这一支森林狼跟我们之前想象中的，跟甚至是今年季后赛开始之前的森林狼相比，完全是成熟了很多。
对，我们刚刚说湖人这个4-1啊，输给丹佛掘金，而且很多情况下是处于领先的。其实两队的实力啊，可能还真不一定是一个4-1这样一个比分。但是呢，
而且湖人如果打其他队啊，我觉得不会被打这么惨，肯定
比如打雷霆是吧？
雷霆不好说，
打勇士，
勇士不用打，勇士已经早就去钓鱼了。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森林狼跟太阳这种系列赛啊，如果你单看比分是4-0，对吧？你觉得，哎，是不是跟湖人有点类似啊？就是太阳很惋惜，输的是很每场比赛很接近，那你就错了。其实这个系列赛4-0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写照，太阳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在这个整个系列赛里面，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其实第四场啊，太阳还是在比分上领先挺多次的。为什么我觉得这只森林狼让我觉得惊喜啊？就是第四场这样的情况，就是太阳已经是退到悬崖边缘，在主场的背水一战，森林狼从来就没有被对面打花过，就是对面领先了，比分超过一点，森林狼总能追回来，对面领先超过了一点，等森林狼总能追回来，就这样这种韧劲，对吧？多次觉得球队要断电，哎呀，这失误了，哎呀，这个对面进了神仙球了。森林狼气势上从头到尾就没有输过。这一支年轻的球队啊，我觉得这今年的首轮可以说心理上的以下课上，对吧？我觉得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鼓舞，气势上非常大的鼓舞。其实两边当时聊对位的时候，我说森林狼好像找不到账面上的优势，最后找了一个优势是心理上的优势啊。其实真的这心理上的优势很关键。这支 这个可以说是初来乍到的，初生牛犊的森林狼，真的没有任何思想包袱，赢了这一场之后，而且是4-0横扫，
我觉得
现在真的是气势非常好。对于太阳来说，这心理压力可大了，对吧？我们刚刚说湖人夏天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支太阳来说输了之后，今年是可以说是一个史诗级的灾难，可以说2年之前这支是一个总决赛的球队，在总决赛2-0领先的球队，对吧？3年之前是总决赛球队，对吧？2年之前常规赛联盟第一的球队，然后在交易了杜兰特，豪赌杜兰特，豪赌比尔之后，成为联盟这个薪金空间最糟糕的球队之后，2031年之前都没有选秀权的球队之后，首轮被横扫，这是最灾难的结局了。
对，但是我不同意的是，你说这个系列赛森林狼最大的优势是赢在心态上，我觉得这
我觉得当时阿木长得挺好的，年轻气盛。
我说的是绝对是正确的，就是这个系列赛最大的优势是森林狼拥有整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这个系列赛就是因为爱德华兹的超强发挥，对吧？把整个对面就打垮了。
太阳确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可惜啊，这现在真的是
完全不可惜，真的不可惜。
不是我说的是他这个整个舰队的这个可惜，这些比赛输了一点不可惜 ，not even close。他的这个当初可能我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不看好太阳舰队的这种三个火枪手的舰队，就杜兰特从他当时全明星挑人啊就可以看出来，他特别喜欢挑这种跟他一样单挑特别厉害的球员，但是这样的球员啊。很难说他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或者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太阳现在这个情况也证明了，这种单纯的堆积纯火枪手这个舰队思路好像是不太行。所以我对他们未来也是感到的比较的绝望，真的。
我觉得太阳最大的问题不是说这个策略选错了，而是说可能选错了人。就是布拉德利比尔，他你刚刚说这个一加一加一啊，比尔他就不是那个一，对吧？你们看一下比尔的最后一场比赛，真的是极其拉胯。我之前在这个系列赛之前说啊，说比尔在常规赛最后一段时间打得非常好，感觉是打出了球队老大的一个感觉。但是整个这个系列赛的季后赛啊，原形毕露，根本就跟杜兰特和布克不是一个级别的球员。
但你要说杜兰特和布克在这个系列赛打得有多好吗？也未必啊。你把布拉德利比尔换成欧文，依然是森林狼会赢。
没错，这就是这三个火枪手搭档的问题。你想一下，比尔职业生涯的巅峰赛季都是身边谁啊？巅峰物管，对吧？三双威少，就是在一个组织者的身边，比尔打得好。布克的巅峰赛季身边是谁啊？克里斯保罗，在一个组织者的身边，他打得更好。杜兰特的巅峰赛季身边是威少，对吧 ？MVP 赛季身边是威少，冠军赛季身边有追梦有库里，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都是身边有一个能组织策动的人，打得更加轻松，打得更加高效。这三个人放到一起，大眼瞪小眼，对吧？这个进攻非常停滞，就完蛋了。你其实身边不是比尔，你甚至换成对面的康利，我觉得在适配上都会好很多。
比尔这个确实是三个人当中交易最灾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一组半决赛的对位啊，掘金森林狼，两边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劣势，以及怎样的 X 因素啊能主导这个系列赛，最后我们也会给出我们的预测。其实我可以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讨论预测之前，我可以先说一点大胆的预言，这将是今年季后赛在总决赛之前，甚至有可能比总决赛更加精彩的一组系列赛。
不同意，肯定比不了船和快船和这个小牛。
持保留意见，我觉得这两组真的差不多，差不多。而且你要说球星单挑，或者是球星的这个神仙球能力，
球星数量差还差一些。
快船和独行侠那组系列赛可能更强，但是你要说整个战术体系的运作，这种技战术对撞啊，我真的搞不好这组系列赛会更加精彩。
没错，而且你考虑到今年这几支球队的状态啊，你掘金森林狼的这边整体的水平还是比对面，尤其卡哇伊不在的快船的这组系列赛来说啊，会高一些的。
我觉得森林狼打不过独行侠，也打不过快船。
那真不好说，那真不好说。
我觉得你
看看有没有机会
了，狼了，
对对，说不定还有机会呢。西决还有机会，
是高看了太阳了，太阳真的太差了。
那就让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掘金森林狼两边的优势劣势，要不还是先从刚刚晋级的丹佛掘金这边聊吧。掘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拥有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这次我很肯定
最强球员加主场优势无可撼动，
这点没问题。而且这个最强球员我给你补充一下，这最强球员已经是常规赛已经很强了对吧， MVP 背靠背，然后今年很有可能再拿一个 MVP 啊。但是呢这哥们是出了名的季后赛比常规赛都要更厉害的人，这个职业生涯是常规赛21+11+7已经是很夸张了，但是到了季后赛这哥们就变成27+12+8了。所以没有几个球员啊，到了常规赛，到了季后赛，可以说是比季后这个常规赛已经非常逆天的水平之后啊，还能有更强的发挥的。那这人就是约基奇了，而且到了关键时刻，也几乎是最无解的存在。我们说了穆雷这两次绝杀，但是你真正让约基奇去打关键球，他的这个小炮头，对吧？再加上他的这个三搏五步的跳投啊，也是无解的存在。所以这点我同意，约基奇肯定是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而且呢我敢大胆的预言他这个系列赛的数据会比上个系列赛更加夸张，他应该会成为这个系列赛两边得分最高的球员。但这个对于掘金来说是不是好事，我们就可以再讨论一下。
你说两边得分最高的球员我觉得不见得，但是肯定是在掘金里面、得分最高的，能不能得个分得得过对面的爱德华兹啊，还真不一定。
那森林狼这边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年轻气盛加心理
优势。好像又沉默了，好像又沉默了开花你来说吧，你 经过了这第一轮的洗礼，这个球队你不能再说是没有包袱了吧，这就逃避现实。这
就等一下，我跟你说没有，的确没有包袱。这个系列赛就首先森林狼能赢第一个系列赛已经是让大多数的评论员非常的惊喜了，已经打了很多人脸对吧，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猜森林狼能赢。到了第二轮系列赛面对是卫冕冠军，现在季后赛看来状态最好的球队，真的是没有心理包袱，输给掘金没有人会说森林狼今年失败的对吧。其实你放到今年的所有的 NBA 的球队，你输给季后赛输给掘金没人会说你
是。我觉得你这个理论给所有的下狗都是适用的，我觉得这不应该能拿出来当一个优势。
我觉得对于这支年轻球队来说绝对是优势，而且你想爱德华兹现在职业生涯已经是季后赛这得分这个森林狼史上的这个30+最多了对吧，再加上他的这个现在季后赛职业生涯场均27+5+5的这个水平，但只有23岁，对吧？对于这些球队来说，未来的这个时间线多呢。我以后有的机会是，
对，当初你也是这么说，23岁塔图姆的。
但塔图姆现在不是照样还是在总冠军的这个征途之中嘛，对吧？所以回到这个森林狼啊，心理优势有，但不是这个系列赛最大的优势。这个系列赛最大的优势是森林狼的防守。湖人为什么能打不过这个掘金啊？你关键时刻尤其是下半场对于掘金的防守还真的是有机可乘，就是你内线的护框啊，浓眉哥是很不错，但湖人的这个外线的防守啊，其实并不是对于掘金来说非常好的限制对吧。而且再考虑到你有这个戈登的这样的内切手这个篮下偷袭的，再加上外边有这个波特啊 KCP 这样的炮台，真的活人最后就是捉进，就基本上就是我赌一个像打地鼠一样的，我拍一个，对，顾此失彼，我拍一个另外一个冒出来，拍一个另外冒出来对吧。这就是森林狼这支球队可怕的地方了，我阵容中基本上是没有防守漏洞，每个人都能防，而且呢换防啊特别的快。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打太阳的第四场对吧，有一球是森林狼啊，这个太阳这边外线转一球转得非常快，我几个倒出来，然后最后倒给底角的这个比尔感觉想吸这个空袭篮下，然后森林狼这边又收缩防守，然后比尔只能传球，然后这个亚历山大沃克把球断了。那一球可以说这个太阳这边转移球已经是教科书式的转移球，转移的非常好了，但森林狼五个人的换防天衣无缝，这样的这个换防的这个强度啊， 以及意识，再加上这五个人的这个身高这个臂长啊，可以说放到联盟是最好的这个对抗掘金的防守。
那个球确实很精彩啊，当时也在各大 ins 的平台上面疯狂的转发，我看了很多遍，非常非常精彩，攻防都很精彩，而且防是更加的精彩。其实我觉得我很同意啊，这个防守是森林狼的优势，而且更具体一点说，我觉得他的对位，尤其是相比于其他球队啊，对于掘金来说是更有优势的，就是在于刚刚说的内外线的这个防守。我去看了一下约基奇这个赛季打森林狼啊，掘金这个赛季是打了四场，但约基奇是上了三场，三场输了两场，最后一场是这个赛季末争夺最后排名的时候，约基奇大爆种，41分加11个篮板加7助攻才赢下了森林狼。前面两场其实约基奇空有得分，其实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森林狼对约基奇的限制啊是有一套的，而且是尤其是在他切断约基奇和队友的联系方面，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他输的那两场比赛助攻只有3个和5个，这并不是约基奇最好的发挥。
对，其实我也是非常同意开花这一点啊，就是从防守来看，森林狼绝对要比湖人是上一个档次的。不光是你刚刚说了这个森林狼这边啊，几乎是无漏洞的防守，就对比湖人可能有多个防守漏洞，而且在多个情况下，就上下半场还不一样。这
非常同意。
但是另外一点就更重要的是，森林狼他除了有一个非常好的防守体系以外，有非常好的防守尖兵，这一点湖人是不具备的，特别是防外线的防守尖兵。
湖人有一个尖兵，
湖人只有一个内线尖兵，没有外线尖兵。
对，
对吧？
对，
湖人这个内线尖兵只是一个护框，但是你这个防对面的小后卫挡拆，或者说跟防顶防的人，那这个资源跟森林狼比起来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防守，就我来畅想一下两个队啊在今年季后赛对位的时候是如何来对位的。就是这个贾马尔穆雷应该是杰伦麦克丹尼尔斯来防，对吧？开花
应该不出意外会是，但是呢我觉得不排除有几个回合会让安东尼埃德华兹甚至是亚历山大沃克来防。
对，真的，他的防守资源太丰富了。
其实李凯尔，
你要是问我，杰德麦克丹尼尔斯，李凯尔好像防不了。杰德麦克丹尼尔斯啊，防穆雷是最好的人选。
没错，
这你刚刚说了，约基奇对森林狼啊，其实说实话，森林狼对约基奇没有什么办法。这个系列赛看到最后，我猜啊，最后是约基奇
对
天生下凡。
我说的就是约基奇空有得分，但是对队友的联系被切断。
对，这点我同意。就森林狼如果是能赢这个系列赛，或者是给掘金造成问题啊，就是我放你约基奇，你每场拿40分算了，但是我不能让你每场有十几个助攻。看死的就是你的贾马尔穆雷，就是你的波特，就是你的戈登。穆雷啊，职业生涯打麦克丹尼尔斯就没有打好过。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他过去两个赛季打杰德麦克丹尼尔斯的数据。14分、28分、14分、18分、20分，怎么样？
我现在也不相信。
今年打了麦克丹尼尔斯三次，没有一次超过20分的。就你可以不相信常规赛的这个对阵啊，但是麦克丹尼尔斯防穆雷这样类型的球员一直防得好，而且呢，森林狼我们刚刚说啊，就能想出来能防穆雷的人就能想到三个，我甚至可以上车文展，对吧？几个人轮流防你。对，麦克丹尼尔斯就经常会有犯规麻烦嘛，对吧？那你这样犯规麻烦，我比如说换成华子，华子这个如果进攻体能差了，哎，我上这个亚历山大沃克粘着你。而你想一下，森林狼打太阳的时候啊，经常是让太阳防的运球过不了半场啊。而从第二场之后，太阳怎么搞？直接是半场我发球之后，这个运球的这个人半场就开始在后半场啊就挡拆，连着两个挡拆，比尔才能把球运到现场。你有看过几次这个后场持球人需要有两个队友挡拆才能把球运过前场，这就是森林狼的防守的强度。
对，你刚刚说穆雷可能会比较挣扎，你就想一下，如果这个上一轮两个上一轮这个系列赛啊，穆雷那两个绝杀如果面对的是最后森林狼的防守，你觉得他能进几个，对吧？ 这个森林狼对于他的挑战，对于他的压迫，我觉得肯定是要比湖人强得多的。确实这个系列赛穆雷可能会真的打得很难受。那波特谁来防？开花
波特有点麻烦。
如果啊，
波特好像谁防都没用，波特他只好像是只跟自己比是吧？
对，如果你是麦克丹尼尔斯，麦克丹尼尔斯防穆雷对吧，假设是这样啊，那波特应该就是华子来防了。或者呢，
华子不太好，不太好防，因为波特不怎么运你知道吧，波特拿了球就拽。
那就是唐斯呀，
唐斯可能会好一些，
我觉得
唐斯这个注意力
唐斯好一些，
不然波特溜了对吧，波特跑来跑去。
对，如果唐斯要防的话，波特其实这几天要好好练练罚球是吧。
对，然后 KCB 应该是这个康利来防对吧，
华子去防戈登，
华子防戈登可以，我觉得也有可能，这有可能麦克丹尼尔斯比如说去防这戈登或者波特中的一个，然后让华子去防穆雷。我觉得问题啊，这组对位的问题就是看穆雷跟约基奇的挡拆会不会让戈贝尔打得非常难受，就是穆雷有可能会被防得很挣扎，但是不排除他跟约基奇的这个挡拆啊打得好对吧，老是去吊打戈贝尔，那戈贝尔防挡拆其实一直是面对这种有射程的后卫啊是有些挣扎的。
但是他防布克比尔防得很好呀，
这是对进步了，说实话今年的、这个、
布克比尔肯定要是比穆雷差，但布克真的比穆雷
差
吗？
这关键时刻差多了。
不该啊，不该差是吧，
应该是这样。
但是穆雷
是这样
打球，我也没想通，就是他出手他是 two position 还是相对比较慢啊，就是戈贝尔防这样的球员会难、好防一点，他其实更怕的是拉德库里那样的出手方式。
那你别忘了穆雷在气泡的时候打对面的爵士是场场开挂，
那你
对吧，场场
爵士顶在前面的人跟森林狼也不太一样嘛。
迈克尔康利
好像也一样哈、啊，
还在。那这个两边的优势劣势聊完了 X 因素、
劣势还没聊呀，开花、
劣势对阿姆，我来听听你的劣势，森林狼劣势是什么？
森林狼最大劣势就是教练要被对面吊打。
等一下，教练都不一定能执教好吗？
对啊，所以说告诉你啊，你的助理教练对阵对面的马龙你怎么比，
这的确会是个问题
对吧。芬奇是要做手术的，他做完
手术出战成疑，
对啊，
你
做完手术他主管
摇着轮椅来，对，
我觉得对于一个这种六七十岁的老头来说有点太残酷了吧。
我觉得不残酷，
给他搞个 VIP 的那种大座位，
对，就跟那个 X 战警里面那个，对 X 博士一样嘛，直接轮椅摇进来，哇，这太厉害了。那么两边的 X 因素到底有哪些？要不还是先说掘金这边吧？你们觉得掘金的 X 因素会是什么？
迈克尔波特，我选迈克尔波特一直要选到总决赛，
是延续你去年的选择对吧？波特能不能进五个三分球？
我忘记我第一轮这个掘金队选的 X 因素是谁了，好像选的还是波特吧。而且确实这个系列赛就是打湖人啊，最惊喜的球员，最让人意想不到，或者最左右比赛除了这个穆雷的绝杀以外就是波特了，真的是进步非常的明显。
还有戈登的溜后门，
戈登的溜后门我觉得是你换个别的什么灯也可以溜，但是波特这种打法
我觉得波特变聪明了，
非常可怕，变聪明了，这球商变高了，确实是。而且从对位上来说，我们刚刚分析的对位啊，我觉得波特的对位可能是最友好的。
是的，我同意你啊。其实我这边写的 X 因素啊也是波特，你知道为什么？如果波特会是那场，是阿姆是第几场啊？波特一直是打这个杜兰特的打法，中距离各种跳投，然后第三场是吧？如果波特场场这么打，那最后森林狼这边不得不让麦克丹尼尔斯对吧，因为只有他的这个尺寸速度是能接管这能防波特的，华子毕竟身高还是有限对吧，所以会把麦克丹尼尔斯牵制走。那这样穆雷那边其实他压力会小一些，就是如果波特他的持球能跟第三场那样打，那这森林狼这边防守优势、可能会小一些，这点我非常的同意。
我觉得波特的重要性甚至是要在所谓的 X 因素之上啊， 就这个他的发挥好坏其实非常影响这个系列赛的走势，因为基本盘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他就是真的就是那个变数以及变数之上的男人。
那森林狼这边呢，两位有什么样的 X 因素？
鲁迪戈贝尔，必须是鲁迪戈贝尔这个男人，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戈贝尔常规赛大杀器，季后赛小垃圾，哎，上一轮打脸了，戈贝尔是可以打季后赛，而且是可以打季后赛硬仗的。那到底这是一轮的假象，还是戈贝尔真的改变了，或者说这个终于有人找到使用戈贝尔的秘方了？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是最最重要的，是一个试金石，就是你到底这戈贝尔是不是联盟历史级别的顶级防守球员，能不能限制住约基奇，能不能限制住整个掘金的防守啊，掘金的进攻，会不会被穆雷的这个挡拆啊打到无法上场？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犯规麻烦啊，会不会被岳老师康康几个假动作造下去，能不能有效的长时间的留在场上也很重要。
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个系列赛戈贝尔的场均出场时间是多长时间？
35分钟。
我觉得低于35分钟。
为什么？
因为刚才你说犯规麻烦是其中之一啊，另外就是我还是不太相信戈贝尔，穆雷挡拆以后这个能不能够起到。
但问题是你这边戈贝尔下去了，谁防岳老师呢？李德吗？
哎，我上小阵容呀，对啊，我顶一个中锋一个中锋呀，然后我上
我觉得很难。你森林狼打了一个赛季的双塔，而且通过双塔赢下了第一轮，兵不血刃赢下了第一轮，然后第二轮你跟我说他开始用小阵容去打卫冕冠军，我觉得有点 不现实。
不是说用小阵容，就是小阵容用的可能会多一些，就戈贝尔不是那个可能是正负值最高的男人。
我觉得小阵容啊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比如说让李德或者甚至让唐斯去顶约基奇啊，但是我觉得戈贝尔是可以继续留场上的，因为甚至你让我你这个讨论让我想起来了，这个湖人其实防约基奇去年西决用过，对吧？今年也用过的一招，其实还是挺好用的，对吧？不是田忌赛嘛，就是我让八村垒，对吧？有一点吨位，这腿部力量好的大前锋或者小前锋去顶约基奇。让浓眉作为一个这个内线扫荡者，对吧？我防你对面的这个戈登，对吧？但是呢，我随时可以扫荡到这个约基奇的背后，这八寸得挡着嘛。然后这个你约基奇想要勾手了，想要投篮了，哎，我浓眉过来遮天蔽日，把你按下去。森林狼甚至可以试试这招，对吧？我比如上唐斯，或者说让李德，甚至让凯尔安德森，我来顶你约基奇，但是呢，我戈贝尔做一个扫荡者。把它放在戈登身上，然后如果需要报价立刻过来，可以试一下这一点，甚至有奇效，对吧？你换一个脚步快的人去防约基奇，那你穆雷跟约基奇挡拆，哎，我增加本来无限换防就玩的比较赚，对吧？我一个脚步快的人换到穆雷身上，不会有这个戈贝尔那么吃亏，是不是可以玩一下这招？那么森林狼这边啊 X 因素我觉得不得不再提到一个，可以说是森林狼的第一轮的 X 因素，杰德麦克丹尼尔斯。这麦克丹尼尔斯这四场打太阳啊，可以说两场发挥都是非常的出色，一场应该是18分，另外一场是25分，打掘金。首先防守压力会非常大，对吧？上一轮是对抗了这个布克，这一轮要来防贾马尔穆雷了。这个我们当时说这个穆雷跟布克到底谁强啊，麦克丹尼尔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尺子可以衡量一下。这防守是关键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进攻，就如果他进攻打得开，那这支球队的这个进攻端肯定会非常的可怕。
但是防麦克丹尼尔斯的人很强啊，
波特
强不强？
波特防守真不一定。对，
我觉得两位还忽略了森林狼这边一个重要人物啊 X 因素，那就是防对面 X 因素，我们刚给他安排的防对面 X 因素的男人唐斯啊。 其实唐斯默默无闻的这个作为二当家第一轮的这个光芒都被爱德华兹抢掉了，但是实际上他对球队的贡献非常大的，
非常好，
场均第二，全队场均第二的得分19分，而且第二轮如我们所料，他是要去防对面的这个非常具有得分爆发力的波特，进攻这边他要承担起，可以说爱德华兹第一轮是有一点超出我们意料的发挥，对吧？场均31分，那如果第二轮稍微回归一些均值的话，那这个得分的空缺肯定是要唐斯去弥补起来的，所以攻防两端非常重要。
唐斯在第一轮场均19.3分，命中率53%，三分球命中率53%，
非常的夸张，
可不可怕？罚球命中率89%，非常高效的，而且防守端除了会犯一些非常愚蠢的这个犯规以外啊，其实也是比之前更有体系了。看话唐斯已经不能交易了，非卖品。
阿莫，你说这一轮是戈贝尔的考验啊，这轮对于唐斯来说也是个考验，
丁字路口，
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唐斯不背锅呀，戈贝尔背锅的。
嗯，
对吧？
对，我觉得如果唐斯能延续，
球队对于这个两个人的期待其实是对于戈贝尔更高的。
防守端吧，我觉得
那倒不一定。对，那倒不一定。但的确，戈贝尔啊，其实再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系列赛为什么我觉得看点很多啊？还有看点是很重要。这个系列赛其实将会是戈贝尔这个基本上大概率的今年的最佳防守球员，防今年联盟的 MVP， 两个人同一个位置。
如果你真是这轮戈贝尔把约基奇对面给防爆了，那
不可能防爆的。
那戈贝尔就是
历史最佳防守球员。
这个历史最佳防守球员，
不可能防爆的。这但是你不出错是关键，甚至你戈贝尔都问你的问题不是你的责任啊。这个系列赛，我觉得不是防住约基奇，约基奇已经是无解了。你能防住穆雷，当你防挡拆换防防到穆雷身上的时候，你不失位，这是最关键的。那聊完了 X 因素啊，最后到了预测的环节了。两位，森林狼掘金怎么看？
对，刚刚我说这个系列赛肯定不如独行侠和快船啊，但是我觉得差距也不大，确实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系列赛，非常令人关注。虽然说没有了这个流量啊，流量大队都被淘汰了，但是真正爱篮球的这个朋友球迷们，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所以呢，我敢大胆预测，
是非常大胆的那种大胆吗？
这两个队鏖战7场，最后掘金4-3险胜。
震惊怎么看？
我想先听你的，因为我有一点大胆。
先听我的。这个这两支球队啊，其实有很多这个历史上可以参照的，对吧？去年季后赛啊，两边是打了5场，但其实是打得非常接近的5场。首轮这个掘金是赢了，但是你别忘了，去年的森林狼没有麦克丹尼尔斯，没有今年的联盟最佳第六人纳斯里德，
华子才22岁，不是23岁。
凯尔安德森，对吧？5场只打了4场。掘金这边呢，去年还有这个功臣布鲁斯布朗，对吧？所以其实你考虑一下，这两支球队去年4-1的时候，两边现在增加的人减少的人，对吧？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年的这个比分。再考虑一下你们刚刚说的这个常规赛两边对位啊，两胜两负。但其实这两胜两负啊，有很多球是很多场是森林狼这边阵容不齐全的，有没有唐斯的，有没有唐斯又没有戈贝尔的，所以真正我看了一下，两边五大主力都全的，只有一场比赛，那场比赛森林狼赢了20分。
所以我感觉开花要大胆了，正经在你到来之前他先大胆。
完了，我风头被抢了。
所以我觉得啊，这场系列赛呢，应该会打得非常的焦灼，应该会打得非常的长，所以我觉得大战7场，掘金最后主场获胜。
讲了半天跟我一样，铺垫那么长时间，
没想到阿木居然跟我猜的一样。你一开始说这个系列赛会不精彩的时候，我想完了， 这 M 不会猜个掘金四比一绅士横扫吧？那有什么意思？
你不记得我们上一期录音的时候，就是两队还没有晋级的时候，我就说了非常期待这两个队的对决，而且我说这个森林狼这边是两场打底的，最少两场，现在两场加一场，赢三场。
OK， 轮到我了。如果让掘金在所有的季后赛对手里面挑一个他最想打的，我估计是湖人。如果在所有的对手里面挑一个最不想打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森林狼。所以
等一下，你说的是西部吧，对吧？
我觉得包括东部。
你要说是东部，东部掘金比如说我挑个魔术打一打，这不是很香吗？
但没有beef呀。
不，他挑湖人打不是因为湖人最垃圾，是因为跟湖人有 beef， 打他打得更爽。
Who's your
daddy？
对吧？
那掘金为什么有怕呢？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你考虑到东部，你为什么不挑，对吧？最害怕的，你最不想挑的，不是凯尔特人吗？
凯尔特人好像没有那么可怕。
对位主要还是看对位，我觉得凯尔特人对位约老师有点困难。但 anyway， 我觉得这个会是掘金今年卫冕之路上遇到了有可能是最大的挑战。我愿意大胆预测，预测错了很有可能我就要送球衣了。森林狼4-3，
4-0
淘汰掘金，淘汰卫冕冠军。
所以我们，
哇，你这第七场是如何在掘金的主场赢下的？
对，正经，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考虑过森林狼赢的这可能性啊，这赢的可能性，第七场在掘金的高原，
没关系。
年轻的森林狼，
穆雷、
对
约基奇、马龙，
我真的想不出，
没关系，反正我们都预测的是七场嘛，到时候第七场走着瞧呗，是不是？反正我们年轻气盛，还有最像
正经。我觉得你要是想猜森林狼赢啊，
没关系，
4-2，
就猜4-3。我们有那个男人，一模一样长的。
嗯，看上去这个系列赛必须精彩了。对吧，我们三个人同时猜七场，而且呢有，对吧，有猜掘金赢，有猜森林狼赢，这样的系列赛的预测很少见，我觉得肯定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系列赛。那么随着季后赛的不断深入，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关于季后赛的各轮的分析。其实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有一场比赛是刚刚打入加时，是吧？这阿木，这胜负有分出来吗？
没分出来，打加时。
布伦森太强了。
你怎么不说马克西强？马克西直接是神仙球。最后常规赛期间，七六人这边落后几分？落后7分。马克西一个三分球，3+1，4分，再追回来再一个超远三分球，直接连干7分，神仙球。
在麦
迪逊广场
花园，
绝对做完了，
给球迷上演了米勒时刻2.0，让尼克斯主场的球迷啊，心里的历史上
这两个球队好像都很擅长最后几十秒砍分啊。
哎，其实说到这个今年最精彩的系列赛啊，这个系列赛说不定
也不错，
也有竞争的潜力啊，
但腥味差了。
对，保三争二。
嗯。那节目最后啊，我觉得我们刚刚前面聊到其他系列赛的时候，漏掉一个其实今天非常重要的新闻啊，波士顿凯尔特人的这个中锋波金吉斯，其实现在是应该确定要缺席下一场比赛了，是吧？
对，这个其实问题不大，因为我当时看视频的时候觉得波神的这个可能是跟腱受伤，但是最后的核磁的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就是小伤，可能养几场就可以回归了。
阿木啊，他这个所谓的小伤跟字母的伤是一样的，字母现在还回来了吗？
我觉得熊
鹿这边，
我们其实应该没有聊雄鹿啊，雄鹿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溃败，而且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这场比赛没开始打，但是雄鹿这边的两大巨星都是不打了，哎，基本上你投降了，就是雄鹿从管理层教练到这个球员啊，都基本上是投降了，无心恋战了。
我觉得这不是投降了，这是真的字母哥这个伤打不了，所以换到这波金吉斯身上。
如果说这是总决赛的第三场或者第四场，我觉得利亚德字母哥都能打。
你别说如果，对吧？这字母哥就是打不了。为什么字母哥前面几场 需要上场的时候上不了，就是这个伤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换到波金吉斯身上，这个伤病历史更糟糕的一个人身上，我觉得凯尔特人很有可能会更，
但他可以修到总决赛啊，是不是？
对啊，完全无压力。
对，这就是凯尔特人为什么我觉得会更加谨慎，就是我第二轮对手其实现在你没有波金吉斯还能打，第三轮可能有一些挣扎，但波金吉斯说不定能回来了，到了总决赛，对吧？正经打三连胜的时候不能没有波金吉斯了。哇，那波金吉斯跟
唐斯对标，
对吧？2015新秀到底谁最佳，对吧？现在布克和拉塞尔已经被淘汰了，约基奇要被淘汰了，就是最后波金吉斯和唐斯了。
可以，很有看点。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关于今年的季后赛就聊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戏迷主播会员，就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我们季后赛的球衣抽奖。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ve.